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久违了，很久没有上课了，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查老师您好。
医生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老师又回来上课了。
是是是，我们今天是
我们今天讲是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883节最后面那几段，就是
好像是
我们迟些将讨论爱这个字在此处更圆满的含义那个地方开始。
是，那
他说这张只是将来资料的大纲。哇哦。
像赛斯在他的临界信息里面，他就提到一点哈、哦，他提到说早期课那500多节，大概是至少是一半以上的资料哈、哦
嗯。
他说他只是个大纲。
嗯哼。
然后他在讲的意思是哈、哦，某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讲说。其实整个赛斯书都只是个大纲而已。
嗯，
那这个大纲不是说叫你去完完全全遵循，而是他需要拿这个大纲来让我们去思考这样子。
是
呀，那所以这只是个大纲而已。那他提到说我们将讨论爱这个字在此处更圆满的意义。那以他刚才之前提到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你去想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那当然就是所谓的一切万有的一个心念嘛。那心念产生新的心念，再产生新的心念，然后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创造不同的实相。好，那谈到三个两难之极，也就是说本体要存在，所以必须要不断的行动。那不断的行动当中就造成本体，本体呢永远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是类似这样的概念的话，那我们来讨论，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实相是上个实相的表达，而我们只是在上个实相的行动当中的话，那所以这个所有的行动当中它本身就是爱吗？它本身就是爱，应该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自我的这个部分哦，假如说我们把自我放轻或放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整个你的人生过程，它就是一种爱的表达。那，我看过很多其他派别的书，也在谈到这个问题哈。比如说像佛经来讲的话，佛经为什么我之前跟你讨论过一个问题嘛？你说像《金刚经》啊，或者任何其他经典，为什么他的门徒，或者是应该不能算门徒了，就是他的教导？旁边听的人都可以听到说眼泪直流涕泣这样子，然后非常非常感动这样子。那可是我们在看这些经典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任何感动？我觉得也许他讲的很有道理吧，啊，或者是觉得应该去学他所说的话，可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那种，
还是有蛮多人会觉得很感动吧，
但是感动到涕泣，就眼泪会流下来，然后整个
强烈的程度。
对对对，那我个人是在想说，他或许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讲这个更圆满的这个爱的这个含义。因为如果说我们是内在的一个行动的话，那么其实这样讲，我们这一辈子都在争跟别人的谁比较优秀，谁比较对，然后谁比较好。那其实我们一直处在一个极度的压力之下。可是对自己的表达当中，他必须要是，因为创造力是在一个我们没有。我们把我们自我很放松的时候，那么内在知识它会跟着起来。昨天晚上我在睡觉之前我就随便手抽一本书吧，那抽了一本书，就阿卡西记录。对，这么我今天刚本来想要带来，结果匆匆忙忙，然后又忘了把那个书带来。那我就看那个阿卡西记录。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以前也听过很多有关。
我还以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卡西记录。
因为阿卡西记录它像一个能量场，但它进到阿卡西记录人，它的描述是说，它好像是一个云彩在变动，不断在变动的这个能量一样。那每一个人在那阿卡西的记录里面，都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他也可以知道他的所有的。因缘跟所有的一切他所要知道的答案。
那么这本阿卡西记录的书在写什么呢？
他在讲的一个东西哦，比较像鲁伯在看到的那个心灵图书馆。其实我应该要带来了哈、
真的太好奇了，我相信大家也很好奇了。
对，他在谈到的就是说，因为你只能抽到你自己的资料，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念，我的信念，我的后台思想，那因为我有一个后台思想，那我的信念，我只能看到我的信念所看到的东西。那现在假如是说我今天写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今天听什么东西，那其实你会认为对或不对，还不是来自于你的信念吗？它是一个围场。在早期课赛斯有解释这个部分呢，叫做心智的围场，叫做mind enclosure， 或者是说有人说是什么各种不同的翻译啦，好，但我觉得心智围场这种翻译是还不错了。
心智的围场，围场就像古时候的考场这样子围起来的围场，
或者是叫做它的一个限制啦，一个范围，好，比如说我今天我这样想的时候，好，或者是你今天身为女人，我今天身为男人的话，那就是我的围场，我只能以用男人的身体跟男人的体验来看这个世界，
是
就是我的身体的围场跟心智的围场
是一种限制，
它是一个限制。那我跟你之间，不管我们的交情再好，或者是我们相处再久，甚至你跟你先生，我跟我太太这种很亲密的关系，可是你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围场，你没有办法说
谁也进不了别人的围场。
我就说这个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啊。对他来讲说没有很简单的、啊，我也不懂得说什么。
因为在他的围场里，他感应不到这个东西。
对对，所以为什么在阿卡西记录里头，一般人只能够看到自己的心灵图书馆，因为那是你的心灵的限制，就是你的脉的限制。所以因此你在那个区域是你可以进到那个区域。那我们如果说以层次观来看，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多层次的一个概念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的上一层多么希望你过得又幸福又好又快乐的生活，而充满的创造力，是不是？所以才会有很多的高龄，他在无意中不断的在寻找一些方法来提醒你，来告诉你。那所以之前我在礼拜二的课程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进入我们自己的思考，就是我如果进入心理学家所说的那个心流状态，就是完完全全是在一个把自我放下而投入那种创造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的情绪你对你的人生的问题，或你对你的人生的所有的境况，你只有倾听，只有看，但是没有抱怨，因为抱怨的意思是你不满你现在的状况，对吧？那没有批评，因为批评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它都没有办法让你能够回到一个创造性的状态里面。好，那我记得在上一节课你有提一个问题嘛，你说你既然讲说动力压力就是动力，那为什么又要提到说你在创造的时候就是要心很平静，就是要放掉自我？因为是啊，是有动力，那个动力你所有的生命本身都是有动力的，这是没有错。所以你有压力，你把它观察，它说有，我有这个压力，我也知道这个压力，可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压力的问题，就是我如果能够真的看到它，而我知道它存在。好，比如说我在纽约机场，那我必须要睡在机场，从来没有这个经验过，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经验，然后整夜没睡，然后就去经验这个部分，那这个变成我的经验的一部分，然后呢回到家以后，哎，一部车子被偷走了，失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只看到那个状态，好，然后两个轮胎爆掉了，那你也看到是这个状态。那假如说你的状态你观察它，你当然你不一定是你去研究它的原因，当然是很好，可基本上你自己是有一个所谓的心智围场嘛，所以你用你怎么去观察它，它仍然是在你原来的那个观察点去观察它嘛，这样没错吧？所以我也很难去真正了解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我隐隐约我大概是知道的，好，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真正来讲是，当你观察它，然后把所有的事情，你就把它当作是你一种体验。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在任何时候，你几乎只是在体验你的人生。那就回到我们说的那个三个两难知己的第二个两难知己，就是我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第三了哈，我的自我跟我的行动没有分离。好， 就是我的自我跟我的行动没有分离，就是我的自我放在我的行动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不会跟想跟别人去比较高低好坏对错啊，那我也不会去抱怨我的生活，那我也不会想要去必须要我自己应该怎样去改善才可以，我想这个都不是问题。那其实这里在提到说，如果我们了解到其实如果以一切万有对我们的这个爱的这个定义来讲的话，如果你处在这种状态的话，它会是个非常更圆满的意义了。那这里提到说一世，当一切万有的每一个无上的心念，他的梦，他的心情跟他的感觉紧绷在我们存在的边缘上。你看啊，我们今天怎么样在生活，其实是一切万有无上的心念，一切万有的梦，一切万有的心情，一切万有的感觉，它是紧绷在我们的存在的边缘上面。那其实基督教里面提到说神在每个人的心中，其实这个是绝对有道理的。那如果神在你的心中的话，在以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一切万有的心念它不断地创造它的物质形式嘛。那某个角度来看，你去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细胞是存在存活的，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对吗？可是有没有一种状况，就是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在这个身体上，可是我们体验到的生活，体验到的经验，体验到的恩怨情仇名利前情，是不是仍然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仍然是一样的啦。就你看贾宝玉在这个警幻仙姑的引导下，他也经历了他的人生的这个美妙的一个，对不对？所以某个角度来看，他并不一定需要身体。那身体的结构是由内在所形成的，那你的心智当然由内在所形成，这是没有错。有一天我们死亡的时候，是我们的意识从我们的细胞里面逃逸出来，我们不再以这个身体当作是一种感官的工具而已。好，可是我们今天有这个身体，进入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是利用这个身体的感官在体验这个身体感官能够体验到一个生命形式，它其实满满的是一个爱。那这个爱本身，因为它具有独特性，所以它不是要跟任何人比较。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提到像提到那个阿卡西记录，对不对？它是一个就像云不断在变动的一个能量场。那每一个你曾经在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事情都被记录在这个阿卡西记录里面，每一个感情，每一份想法，每一份感受，每一份一切的一切，它都完全安排跟记录在这个所谓的阿卡西记录里面。
然后是公开的记录，
因为一切
大家都可以得到了吗？
我们都是一切万有子孙啊，对不对？对阿嬷来讲的话，他的孙子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孩子啊。只有对叔叔来讲的话，叔叔跟爸爸的孩子是觉得很不同嘛。可是对阿爸来讲，他其实每个人都是他的嘛。那所以你们每个人的想法不都是这个一切万有的子孙吗？对一切万有，他哪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心念、他的心情、他的感觉都紧绷在每一个存在、每一个子孙、每一个子子孙孙在一代一代的子孙的上面。那这个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爱。所以我们在讲很多东西啦，刚才有很多知性的东西，知识障、文字障这些东西，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如果当我们真的可以信赖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好，那因此我们就会把我们那个一直要保护自己的那个自我，那就放松了。那你看我们的自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跟着它，在让它紧绷着，其实你去看安全是第一个。我们很希望说我们这一辈子每一天都能够永远活下去过下去啦，好，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用这个身体在体验世界的话，那么你的体验是有限的，对吗？好，那所以我们一直要保护我们身体上的安全健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我们的自尊，那自尊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好，比如说有人在网络上要选什么第一名啊，什么最好的什么东西啊，要投票啊，对不对？那他可以费尽所有的心血跟心力一直要去争取这个选票嘛，对不对？那这个不是在自尊上面就你会卡在这里面，然后有得到你会觉得哇好伟大，你没得到会觉得哦 我好低落什么之类的嘛。但是假如说不是这个部分的话，那创造性本身是怎么样？你如果真的把这些放下的时候，你会完全感受到那个完全的爱，完全的恩宠。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我个人最近想要去学习跟体验的一个部分了。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那寻找那当时未知尚未被发现以及尚未被想到的释放时，一切万有开始知觉到一种创造性的骚动。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在礼拜二我有一再提到的哈，就是说除非是未知，如果是已知就不叫做创造性，对吗？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那一切万有把他的每个心念、他的梦想、他的心情、他的感觉紧绷在他的在他们的存在的边缘上，每一个他的子子孙孙存在边缘上，他在寻找什么？寻找未知，寻找什么？寻找尚未被发现的，寻找什么？寻找尚未被想到的，而这些东西的释放。所以一切万有开，一切万有开始觉知到每一个创造性的骚动。所以这些子子孙孙的目的是什么？是走向未知，走向没有被发现的，走向没有被想到的。那走向这些的意思是什么？他希望没有被想到的被想到，没有被发现的被发现，未知的被寻找到，所有的新的经验、新的感觉，那新的式样，它能够被释放。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你好像不是寻求安全，因为当你寻求安全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怎么样绑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了，然后你就因为除了是旧的，不然不会安全啊。新的一定有冒险，任何新的东西都是创造性，那既然创造性就有风险啊，对吧？可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却不是复制，人生真正的意义是在创造，而创造的话它就是不断有新的东西、新的想法。可是我问我自己，我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我到底什么东西阻止我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其实是内心的一份恐惧。你不要说我谁心中没有恐惧，谁的心中都有恐惧，对吗？好，
只是有时候压得很深，自己感觉不到而已。
对，你想说，哎呀，我今天不够成名啊，网络的投票不够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些东西它都是一种内心的恐惧。你何必要这些东西呢？你其实以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一切万有的主要的目的是你现在的任何表现跟现在任何创造，它是跟一切万有的无限心念、它的无限的心情、无限的梦境、无限的感觉紧绷在它的存在的边缘上，它想要去寻找那些未知的、尚未被发现的、尚未被想到的一种释放。对啊，那这样讲来讲的话，坦白说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新的事情呢，很多的梦想我们去做，不见得是一个价值性的东西。就像我们上课好了，我们一直在上课，对不对？那可不可以改一种不同的方式来上？也是可以啊，因为这就是你没有被想到、没有被感觉到、没有被发现的一种课程方式，它都是一种创造性的骚动。
那您刚刚讲恐惧，我就觉得很怕这个课图有一天突然停了，这样真的就是会有这种想到就觉得很恐怖，很恐怖，因为好像已经变成很喜欢这个课程，而且其实心理上已经对常老师的这些课程产生了一种依赖感。
所以依赖本身，其实我希望说我们慢慢能够找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如果今天有上课，那上课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激发你内心的力量。好，那我相信这个守则哈，应该不是只有适用在我们这边课程上了，应该是适用在人生的各个部分。啊，你去看哈，我今天在想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银行为什么会很有钱？银行本来它没有那么多钱，对不对？可是因为你相信它，所以你把它很多钱存在它的行库里面，然后它只要一点点基本保留金就可以，因为可能联邦会限制说你要保5%、10% 在你银行里面，那剩下90%他都拿去投资，所以他是赚大钱，他是以钱赚大钱，但他给你很小的钱，那个一点利息，对吧？那为什么你要把钱拿给他呢？ 因为你相信钱在那边是安全的，对不对？哎，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一家公司，明明我们能力很强，对不对？可是你不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嘛？你必须要说有一个人开个公司像银行一样，那你相信说哦，只有他有力量嘛？所以你去投资在他的身上，那你去拿到所谓的22K 啊什么之类的，哈、哦，那一点点薪水，可是当然不是钱是最重要，我是说某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就是没有信心，然后把信心放在别人身上的话，就有点像银行或就有点像公司一样的，啊，就是他没有办法真正把你的力量真正的展现出来。那我当然不是用一种功利的主义在谈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只是说，你要对自己的生命有信心，然后去找到自己生命的力量。你今天依赖谁，我觉得最后的结果，你只能学习，只能把对方的资料当作参考，啊，当作你人生创造性的参考，或者是一起合作性的创造，那我觉得那个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必须要依赖某个人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切万有的信念、梦想、心情、感情紧绷在他的存在的边缘上。那你要做的是去发现那个未知的，你要做的是去释放那个没有想到的、没有被发现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的创造。那这是我们一再一再一再强调的，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就强调，假如是复制，那这样的话就不是创新；假如不是创新，那你就没有在创造你的实相。那假如说你说在这个教导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么创造本身就是你不能复制。那你要复制可不可以？可以，你要复制就复制吧。只是说那种状态叫做它不是在创造实相。那他也不是一切万有他真正希望你做的事情，因为一切万有呢，他希望每一个他的存在的子孙紧绷在他身上是一份爱，而那份爱在寻找当时的未知的、没有被发现的以及没有被想到的释放。那有没有什么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没有被释放的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是还没有被发现的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未知的呢？就好像我在礼拜二所谈到的，当我们谈到个人实相本质，为什么谈到个人实相本质谈完了立刻就要谈未知实相呢？为什么会谈未知实相呢？为什么从个人实相本质突然间跑到一个就是谈到一个听也听不懂的那个未知的世界，然后多重的人格，所谓的可能性自己、平行自己、对等自己啊、转世的自己，这些东西呢，是不是？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谈到个人的创造，你必须要谈到的是，它是在一种崭新的状态，是一种全然没有被发现的、没有未被知的、啊、未被想到的这些部分的释放。所以他这里他提到说，我说的是，这赛斯说的哈，这种神经性的子孙，包括了所有你们在地球上曾经出现过或将出现的意识，意识就是神经嘛，也有感觉嘛，好，那全部都是温柔的潜藏者，所以每一个花朵，每一个掉下来的树叶，好，每一个昆虫，每一个生物，它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孙啊，它都是一切万有的心念，一切万有的创造性骚动。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们都潜藏着。第一个人类，第一只昆虫，第一个对他们发展的可能性，都每一个对他们发展的可能性都有一个内在的知识。你去看一个东西，就是说，即便说一个细胞，它也有这个整个宇宙的知识。那每一个人他存在一存在，他就知道他的整个内在知识，他全部都有了，啊，这就是他提到的那个九种内在感官嘛，啊，的其中一种嘛，对他本能他的潜能，他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啊，那你去看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去思考了哈，啊，我想如果是在100年前的话，你要跟那些农民啊，或者是其他的百姓或大官去谈到说有一种东西叫电脑，哦，那你可以把你所写的字呢存在那里面，那你可以把所有的图片或什么都存在那里面，那他会说你在说什么。然后如果你把一个影像照下来给他看， 他会吓到不行。他说你在变魔术，对不对？我记得我在1979年的时候，79年的时候来到美国哈、哦，然后呢，买了第一台的传真机，然后我美国的同事对那个传真机哦，他是好像是在摸魔术盒一样，他说这个东西怎么有可能把这个黑白写来的纸能够复制到对方的那边呢？怎么这里一放下去，那边就会出来呢？怎么台湾的信息怎么会从你这边这样出来呢？他怎么研究了半天，研究了好久，一直有兴趣打量这那台传真机，他怎么都想不通。好，那因为这就是我们是通过所谓 digital 嘛，信息，对不对？那什么是信息呢？信息的话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它记忆，好，一个灯的这个明亮，它记忆在一个地方，然后它传递过去，对吧？那现在这个记忆，我们会发现到说，一切的东西呢，它几乎完全记忆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手机上面，它甚至什么都知道，你的一切什么东西它都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记忆的话，那你再去继续往前扩，再继续往后去扩充，你看我们掉下来的一个小小的细胞，它是不是记忆我们这一辈子的一切事情？那更小的东西，其实赛斯在这一章或者是在微知识上他提到了哈，他提到的708节嘛，他这里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以为的你看到的东西它是显现出来的，那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它全部一样的都是存在而且都有记忆的，那会不会它就是一个根本就是个电信场？因为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磁性场嘛，那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所有的神经系统，你的所有的感受，它本身就是一个磁性场嘛。那既然是磁性场，所以你所思所想所看到所经验到所经过的甚至你人生的一切的一切都记在每一个原子跟电子里面了，这叫做量子纠缠嘛，对吧？所以你的意识你的一切的动作它都记在最小最小你连显微镜都看不到的原子电子里面，所以难怪你的一个细胞它可以扩容出你一个人出来嘛，
真的太奇妙了。
所以是有记忆的，只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嘛。就好像100年前，如果你去拿一个电脑，然后这个图片给他看，哎，我到北欧去玩，这是我的照片，他不吓昏在那边，两脚发软，他说你是鬼，对不对？你怎么会有图片呢？对不对？他无法理解嘛。但是这个东西是从记忆来的嘛。那我刚提到那个阿卡西记录，或者是鲁伯说的心灵图书馆，或者是很多人发现的那个所谓无字天书，对不对？它其实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什么叫做很多人发现了无字天书？就是阿卡西记录吗？
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讲，我刚发现是不对的，你就知道的那种无字天书。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说有一本书叫无字天书。
我以为无字天书的意思是说，比方我不识字，然后我看到一本书上写的字，对我来讲这些就是无字天书。
没有，它无字天书是这一本书，然后你想看什么，它就出现什么。
哦，这叫无字天书。
那个你如果看过 Beauty and Beast， 对不对？那 Beast 就有一本书啊，
美女与野兽。
对对，那个美女与野兽哈，他就有一本书，他说你把手按在什么地方，那你想哪里，那你就会到那个地方嘛。那美女不是去按到，他说他要去巴黎嘛？那他小时候是婴儿的时候是在……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呢？我有看过啊，这部电影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
没有吗？哎呀，那你不晓得吗？《Beauty and Beast》的2017年版呢？
哦，最新版哦，新版哦哦哦，我看的是旧版。
你也许看的是旧版哈、哦，他就带他去，然后他打开一本书嘛，那他把手按在那边，他就回到他的婴儿时期，他妈妈那时候好像是逃难还怎么样，然后他爸爸就带着他离开了。好，那只是按在那个地方，他就你的念头一动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了。
好有趣啊！
对啊，这个当然是电影的啊。那我是说，你去看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哦，它其实是一个颠覆性的，或者是说这样讲哈、哦，就是如果你真的可以了解到这个世界它是个多次元的世界，而你的存在它只不过是一个你的念头放在你的身体上面。而你的身体基本上它根本就不是 你必须要用它才能够去体验人生的一个工具。那你生或死，存或亡，对或错，好或坏，它其实根本都不是真正来讲，就是今天他所提到的那些未被发现的、那些未知的、那些未被想到的的一个释放。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这真的是我们在过的人生的时候，那所以你整个思路的方式全部都有问题的。因为我刚提到说，我们思路的方式就是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安全，对不对？我们每天都在看，我要吃什么比较健康，我要怎么样才能有钱，怎样子，我的感官怎么样去满足嘛，对不对？就是再来就是我最好能够永远长寿嘛，这是安全角，安全角度。再来就是你的自尊心嘛，哎呀，人家看我很棒啊，也被很多人爱我赞啊，我是不是在身心灵上是比别人强啊，我是不是比别人更优秀啊，我人格比别人好啊，那别人都不好啊，或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如果人生就是上次在提到，今天在提到这个观念来看的话，一切万有的每个无上的心念、无上的梦、无上的心情、无上的感觉，都紧绷在它每个存在上面。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寻找那些未知的，要去发现那些未知的，然后要去想到那些没有想到的。所以为什么佛陀在悟道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一坐，坐完了之后起来教那个五大乘，他教的就是十二因缘法，四圣谛十二因缘法。四圣谛就是普及灭道嘛。你之所以会苦，为什么你会苦，是因为你急嘛。那为什么急？当然就是所谓的安全跟自尊，对不对？然后那怎么灭呢？你只要回到，你只要回到道上就灭了。苦急灭道，苦急灭道。你只要回到行动上，当我的自我放掉了，当我对一切的挣扎没有了，当我看到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的事情，当我体验到的就是我所体验到的人生，我不必要告诉你我是比别人好的，我也不必要证明我是比别人棒的，我车子还是可以 被人家偷走，我还是可以睡在纽约的机场，对不对？那我还是可以内心有不平的时候，我不必要去装一副在坐在光桌上吃明猪肉的样子，对不对？我不必要是好的。如果我不必要是好的，我只是在行动上，然后我要做的事情是我发现那个未知的，我发现那个没有被发现的，以及我去发现我还没有想到的一种释放。那这个就是创造。我为什么要出生，就是为了要创造。那创造的意思就是你没有重复才叫创造。如果你重复了就不叫创造。你要不重复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要找安全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啊。你不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不走的一个程度，或者是不止一到到一个程度的话，你会发现到那个力量感全部都没有了。那就是你等于有点白走一趟吧。你没有得到那个力量，你没有得到那个创造力，那就不是一切万有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那你担心吗？不用担心。你需要跟别人学什么吗？其实只是参考。真正来讲的话，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内在的，每一个存在，每一只昆虫，每一个人类，不是每一只人类，他对他自己的发展的可能性都有内在的知识。坦白说，你把这些东西把它连在一起，活着是为了要去发现没有被发现的，那活着就是为了要创造，活着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骚动，那活着就是要找到你还没有被想到的东西。而每一种发展，每一种发展的可能性都有内在的知识。所以你学别人的东西当然可以啊，可是就是不要忘记回到你自己啊。你不要忘记你的所有的知识都在内在，不在外在。你要发现，你要知道说神是在内在，一切万有是在内在，你的爱是在内在，你的爱是在你放下自我的时候爱才会出现。那什么叫放掉自我？不是说你今天不要我的钱都给你，不是，而是说对所有的发生你就看到它发生就好了，好，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好，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你的主要目标 focus 在哪里？ focus 在我创造我的实相，意思是我每一份经验都是新鲜的，就是全然专注的去体验我的人生。那我为什么要没有办法全然体验我的人生？因为我要安全，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是做记号，对不对？ 比如这个人我把他说是他是椅子、哦、那个花我叫他玫瑰花，当我说他玫瑰花的话，所以那一类的花我根本看都不看、哦、那就是一堆玫瑰花。这里一堆人说、哦、他们都是赛斯家族，但是赛斯家族的每一个人他有个别有个别的 性格，那你把他当赛斯家族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看看每一个人，对不对？你把每个人都当作你的粉丝，那么这样的话那些是一群粉丝，可是每一个人他有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你接近他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有没有想过的，没有感觉过的，没有创造过的经验、yeah. 所以这个东西、哦、因为到后来我是觉得说我们所谈的事情在现实的社会上，当然有人会问我说，你说给你阿爸听，你阿爸懂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跟我妈妈讲看看，看她懂不懂在说什么，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啦、哦、我们就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哦、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哦、其实一切万有爱他的子孙，而在他内寻求这神圣难解的答案。那这样对爱这个字，他有没有更圆满的解释？我们谈到的爱到底是什么？爱是交易吗？哦，我爱你，所以你要爱我；我对你很好，所以你要对我好。那因为我爱你，所以你要变成我的妻子。那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所以你是被我拥有的。那爱可能大部分都是交易跟拥有为主。可是他这里提到爱是什么？爱就是创造性的，爱就是让对方能够真正的去创造他自己。爱的话是什么？是一切万有爱他的子孙，而希望在他之内，在他自己内寻求这神圣难解的答案，这就是爱啊。就什么是爱呢？他这里的解释就是，你让每个人真的做他自己，去寻找他未知的、没有被发现的、有创造性的、没被想到的那些创造性的骚动。你知道吗？当我们处在一个创造性的状态的时候，就是我虔诚在我所专心的事情，在做我的创造的时候，我是会有爱的感觉，而且我会充满的力量。那这个我觉得赛斯是有这个意思啦、哦、那可能每个人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或许他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哦、但是如果爱它本身是创造性的时候、哦、那的确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佛陀在悟道之后三天前、哦、他还在尼罗连河差点被飘走，他狼狈不堪，痛苦不堪，然后坐在那个树下就坐着，也没人教他，怎么三天后他就全然悟了。然后他悟了以后，他讲的就是这四圣谛十二因缘法嘛，这最早期的教导，对不对？那四圣谛十二因缘法你把它套到今天所提到的这个事情上面，的确是这样。因为所有的内在知识你根本都在你内在啊，那唯一阻止你能够阻止你变成你自己的纤维，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就是你的所谓的自我。好，那如果你放掉自我，放掉那个不安全感，放掉恐惧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可以完全走在自己想走的路上，而且不断在发现新的东西。赛斯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关注，而且眼睛大睁，颜色深沉，而带着很多的琐事，所以他很认真的希望把这一段话能够让鲁伯跟约瑟以及我们大家能够理解。一切万有是爱他自己的子孙的。那这句话有没有很像基督教的说法？神爱他，神爱他所有的子民，好，而且你只要祈求他的时候，你都会有难解的答案。再来就是，那答案来到的时候，它涉及了先前无法想象的神圣灵感的跃进，而它如此的发生了。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在礼拜二不是提到一句话吗？就是绞尽脑汁，全神贯注去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抱怨，而不是批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那个神圣的灵感会突然间跳出来，跃进，跃还是要
都可以，
都可以的，
两个音都对的。哦、
大跃进、哦，所以它是它会突然跳出来，然后你就发现他说，哎、你变成好棒好棒。有一个问题，我也曾有时候会在思考啦，比如说像，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对不对？那他们就是转世灵童嘛，对不对？转世灵童是说随便到哪个家庭，可能他指定到某一个家庭，那个小孩子是将来要做这个达赖的，或者做班禅的，对不对？可是你在想，这个孩子他不管是谁哈、他都能够升任这个职务，他都有神圣的灵感，而且他都有他碰到问题的答案，所以你对你自己，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的智商高或低，好或坏，好，如果你真的对你自己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是一千万有神圣的子孙，那你的内在会有神圣的答案，然后会有神圣的灵感跃进，然后所有问题会神圣的解决掉，然后就很神圣的变成神圣的人。
所以既然这样讲，我们都是一切万有钟爱的子孙，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爱自己？这不是很奇怪吗？
是因为他们想要崇拜别人。这个你看哦，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嘛，我们都是想把答案交给别人嘛。你今天在网络上都在看什么？都在看人家告诉你怎么样做是对的，怎么样做是好的，对不对？
对。
对啊。
如果真正是相信自己的话，就不需要去听别人怎么说，
可以参考啦，但所有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都可以参考，因为都是你的资讯啦，但是真正要用心的是你自己啦，所以绝对没有一种东西就是哦，我今天传某种资料或某种心法，然后就是只能由某个人来解释它，没有这种，我觉得没有这种道理，因为每个人去体验它，它都会有神圣的答案，会有神圣的灵感的跃进啦。
查老师，请问您啊，您会怎么解释赛斯说的有一种自然人是不需要学赛斯的？赛斯指的这种自然人，就是这种从自己就可以自给自足的人，对吗？
对，自然人就是他不崇拜任何人，他自然而然生存。就像我刚刚提到，我碰到事情我就知道他说我脚断了就脚断了嘛，啊，眼睛瞎了就眼睛瞎了嘛，啊，头歪歪的就头歪歪的，鼻子扁了就鼻子扁了，对不对？我不会想说鼻子扁了把它弄正啊，然后皮肤黑了然后漂白啊，对不对？我不会不接受我自己，我所有发生的事情我都任它发生，然后所有的事情我都集中在我眼前的一个创造。
我不明白的是，我们都是一切万有钟爱的子孙，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
会有这么多的。
我们要
不好的事情，
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说你必须要去 follow leader， 对不对？老师说这样才是对的，连画图都有是一个标准版本，要按照那个画，这明明是心理写作啊，对不对？你写文章你有是好坏啊，这样写是好的，那样写是不好的。那在以前的话，我们最后一定要写说什么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那大概分数都会蛮高的。
对，
但是对一个孩子，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或者七八岁的孩子，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反共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他必须要起承转合嘛，对不对？文章告诉你说要起承转合，他是没有告诉你的感情的表达。好、哦，你是写文章，人家哦，你要怎么样？文章写文章就是要起承转合，好、哦，那你要怎样去起它，最后怎么合？那怎么样？那哪些字是大家会喜欢的？你要一定要写哪些字？你那写哪些字大概都会第一名、第二名这样子，对，因为符合所谓的社会标准这样子，对吧？可是真实的情感的流露的话，人家会觉得你说些什么呢？这个没有什么分数的。所以你像写文章也好，或者是画画也好，明明画是一种对一件事情的感觉，你把它描绘出来，怎么会有好坏呢？对不对？怎么会有说啊这一笔画下来是一亿的，就是毕加索画的，那我这一笔画的是把我丢成垃圾桶的。曾经我看过一部电影，很好笑嘛，哦，我记得大家应该都看过，好像是玩到挂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个，
一路玩到挂，
对对对。那个老板呢，就带那个黑人的司机哦去参观画展嘛，就那个副画，他说你这个什么，这根本就这个黑墨红墨之波在 地上的那怎么样卖 几百万美金啊什么之类的。他说你不要买，你会被骗啊。他们老板还是买了，他挂起来哇就觉得很棒这样子，而且还可能还会增值，对不对？他火大了，他回家他就自己去画，他根本从来没学过画，结果他第一幅画画好之后好像卖了也将近半百万美金吧。对啊，因为他把他老板把他，
大家赶快去画吧。
没有了，其实说这一种情，这如果是一个真实情感的表达的话，每一份情感都是珍贵的，每一滴眼泪都是珍贵的。
当然每一滴眼泪都是珍贵的，每一份情感都是珍贵的，但是不是每一幅画都能够画50万美金啊，都能够卖50万美金啊。
就几万美金那个往往全年是怎么样被拱出来的吧，是不是？你说像那个换骨好了，对不对？换骨在他生前的话，他潦倒到根本连饭都没得吃嘛，还割耳朵的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一幅画只换到条面包而已。
一条面包，可是现在换骨一幅画可能上亿吧，
几千万美金
总要吧。好，我是说以台币来讲，对啊，几千万美金的话很多亿的啦。对啊，那一条面包跟几亿，你说这个差别是什么？对啊，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看法问题而已。那奇怪了，怎么会他生前连谋生的可能性都没有？对不对？他怎么死后变成伟人了？呀，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在学赛斯，如果我们真的诚恳面对自己的话，我们在想，真正赛斯在这里告诉你一个答案，就是你去找新的，好，去想没有想到的。好，你不要再去重复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好，那这样的话，你真的把你的创造力流露出来，你的力量就会出来，你就有一种被爱的感觉，因为一切万有爱他的子孙，而且在爱是什么呢？就是寻求这些神圣难题的答案。那我们如果把难题交给别人去解决的话，啊，如果有很多大师会说，啊，我说的算，那你说的算，我说的不算哦，呀。不是啦，哎呀，不是这样子。
你说的对你算，我说的对我算。
对，应该是这样。你说的绝对对吧？绝对算。可是我不是要听你的啦，哎呀，我干嘛要听你的？我不是一切万有的子孙吗？我的内在不是都有这些难题的答案吗？对不对？那答案来的时候，会无法想象的神圣的夜境，那就这样发生了嘛。所以一切万有哈，骗劫它。真正无数种的不可置信的子孙，来看看这甚至更壮丽的梦，这些客体性的自由的梦到底需要何种状态？这个很有意思哎，一切万有它有无穷的子孙，对不对？掉下来的树叶啊，这个一只小鸟、一只青蛙，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孙，我们当然也是，对不对？然后它骗劫它。我不晓得，因为我这个是文字版的，我不晓得书是不是这样写的。骗劫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的这个想法，他的感情他都能够觉察到，他是不是他骗劫他真正无数种不可置信的子孙，来看看这些更壮丽的梦。所以人家说几头三尺有神明，这不对啦，怎么是几头三尺有神明？神明就是跟你在同时存在啊，
在你心里，
在你每一个细胞里面，它骗劫着你啊！不是几头三尺有神明，因为一切都被记录啊，一切都阿法西，对不对？一切都，所以几头不是三尺有神明，是一切万有骗劫我们每个人，这些无数的不可置信的子孙，来看看这些更壮丽的梦，这些客体性的自由的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状况？所以，那如果一切。你的感觉不是你在感觉而已，而且一切万有也在感觉，那你怕什么呢？他只要你创造，而且创造就是他的爱，你的创造就是他的爱，也就是他的梦想，是不是？去感觉这文字，不要说是这纯粹是文字，这个只是一个文字，而去感觉到他在说什么，然后你在其他各个门派里面去寻找，是不是大家都这么说？ 大家都这么说，我很肯定的跟各位说，大家都这么说，每一个门派都这么说，基督教这么说，犹太教这么说，回教这么说，啊，国教这么说，我们的感觉是一切妄语的感觉，一切妄语的骗解我们每个人。好，那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创新。好，十二因的话，一开始就是因为我无未知嘛，它中文翻译就无明嘛，但是无明就是未知的意思嘛，对不对？未知无明言行行言事六入，受畜害其有生老死，对不对？十二因的话，那从什么开始？从未知开始啊。所以未知才能创造啊，所以整个十二因好像讲什么？讲创造性啊，讲的就是创造。这些创造就是什么？就是一切妄有更壮丽的梦啊。他要看看这些客体的自由的梦是到底怎么状况啊？什么叫客体？因为他出生以后，他就不是他本体嘛，他就变成对方是客体嘛，对不对？那究竟是开哪一扇门才能够使物质实相能够从这个内在实相里面浮出来啊？啊？所以物质到底怎么样，坦白说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创造性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也是慢慢才了解到这一点了。好，所以车子掉了就也还，我坦白说我不是在装那种我自己的修养了，是真的没什么感觉了，我只看它发生而已啊。所以究竟要开哪一扇门才能物质实相，从实相里面浮出来哈，对啊，我们这里其实我们也很勇敢的，就是敏慧在上课，敏慧在上网，对不对？其实感谢好多好多好朋友哈的这个捐款，然后
非常感谢
哈，那个什么远方的朋友哈。
澳洲的
对的朋友啊，或者是加拿
大
的，对对对，哈，
Diamond Bar
的，对对对，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继续在运作下去。对，
春英老师，
春英老师，
感谢好多好多的朋友。
对，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一份爱能够传承下去，哈。那我最近也是在体验体悟这一点，啊，我在渡轮上度过了我的这个 senior citizen 的最后一年，啊，那显然来讲的话，
什么叫做 senior citizen 最后一年？
senior citizen 是65岁啊，65岁以后在美国就叫做 senior citizen。那所以生命的每一天它其实亮丽的，不管你的年纪是多少，不管你以后会怎样，啊，不管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怎样，因为你都是在体验那种未知的状况，啊。那最近当然也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台湾非常优秀的老师嘛，突然间过世嘛，啊，那有很多人，上个我在走之前就有一个朋友说他想来问我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说以一个我一般会说的话就是，哦，他是个高龄嘛，他也许有新的任务，那所以他走了。但是某个角度来看，我们真的要尊重每个人他自己的选择啊。他如果选择怎么样，那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并不是说，啊，并不是说，哎呀，你看那鲁伯约瑟哈，他们也没有什么荣华富贵啊，或者是说，哎，鲁伯后来还死得蛮惨的啊，之类的。但坦白说，他只是告诉你创造的力量在你不要去复制，你回到你的内心。我想这样的信息会比他是怎么样可能还要更重要一些了。所以以你们说啊，当一切万有把所有那些条件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刹那间看到了那些客观世界所需要的精神性的创造物。所有条件都放在一起，先放在一起。那对我们，比如说军队来讲的话，它叫沙盘推演嘛，哈。那对表演来讲叫 rehearsal 嘛，哈。那我们会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然后他去看到哦，那些 客观世界，地球如果要创造那样的地球的话，那所需要的精神性的创造物是什么？而在他想象那些世界的时候，以你的说法，那些世界就被实质创造了。所以他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性的创造物？那在想的时候就被实质创造了。然后你去对照圣经，你翻开的时候，圣经是不是说上帝觉得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那他觉得哎，一个人不好，要个伴才好，那他就有伴了，对不对？他觉得哎，有个什么东西就好，那就有什么东西嘛。你如果换到创世纪，有圣经的创世纪，他所说的大概就是现在赛斯所说的这一点嘛。当一切万有把所有条件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在刹那间就看到那些客观条件需要的什么样的精神性的创造，精神性嘛，就他觉得应该怎么样比较好，要有光，对不对？那然后呢，然后就有光了。好，那要有一个什么河狸，它就有河狸了嘛。啊，要有鱼，它就有鱼了嘛，世界就被创造了。然而这一千万并没有把自己跟那些世界分开，他一再强调这里，所以才会叫三位一体嘛。好，就你自己，你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一千万也都跟你同在了。因为他是遍及每个生命，他就根本你就是他，他就是你，根本无法分开的。所以因为那些世界，因为那些世界是从一切万有的心念里创造出来，而每个都有他神圣的内涵。这就是我们一直都不懂的地方。因为我们都要 follow leader， 我们要崇拜偶像。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人很会唱歌的，他一来的话，哇，大家就疯狂要死啊，对不对？那一个人会很会演讲的，或一个人很会怎么样的，或一个人很有知识，很有什么。过来的话，今天有个总统突然间跑到我们这个城市的话，大家都蜂拥过去了，签个名也好。那签名干嘛？有比较伟大吗？是有比较伟大一点吗？但是你就是不知道每个人都是有神圣的内涵，就是因为真的问题就是这里啦。各位，真的问题就是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内涵，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一千万元里面信念创造出来，可是我们一直在崇拜着别人。对啊，今天有个歌星过来，今天有个天才过来，今天如果爱因斯坦真的走到你面前的话，大家疯狂跪拜，对不对？对啊，不要说这样了，一个艺人过来就好了。对啊，然后如果跟他照个相的话，就觉得哦，好像今天好像很得意的这样子。所有的世界，都被那个神圣内涵所创造。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是内在神圣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行动上，神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就是他的心念，他的心念就是我。这期间根本就没有分别。所以虽然他在一方面是外在的，但是另外一面他是有神圣的东西做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圣的东西做出来，而我们每个人都跟神圣的那一切万有是合在一起的，而且它跟我们根本就没有分开。这里不是有提到吗？一切万有并没有将他自己跟那些世界分开，所以我们就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就是我们，只是我们是他的一个面相而已。那为什么需要一个面相？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为了要以新的想法、新的未知的了解跟没有发现的事情，这些东西的释放，它是一种创造性的骚动，所以它不断在创造。那这样的话，我们不断从内在不断涌现出来。那不断涌现出来的话，当我们如果把自我放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跟一千万有根本就没有分别啊。好，所以。虽然他们在某一方面是外在的，然而在另外一方面也是神圣的东西所做成的。
这边说一句话，说一切万有是比其局部的总和要更多，我觉得很有趣。
对。而你们在宇宙的每一个假设的点，在最基本的说法上都和一切万有直接的接触。我们每一个点每一个都是一切万有了。那而一切万有的部分里面都有整体的知识。 也就是说，刚我们提到，我们掉下来一个细胞，都有我们整个人的信，所有的信息，就是量子纠缠嘛。所以每一个部分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千万里的知识，所以你要跟水去学。在一切万有的部分里面都有整体的知识，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物、每一朵花、每一个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一个原子电子都有一切万有的所有的知识，但是一切万有比其部分总和还要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不是继续在创造吗？对吧？不是行动一定会造成新的行动吗？好，不是行动没有办法完成，它会不断在往前走嘛？就三个两难之举嘛，对啊。你一定一切万有一定会比其他的部分的总和要多，因为他们不继续在创造嘛，而且那个创造还是来自一切万有嘛，对不对？所以神圣的主体是的确是无限的，它永远不能全然的客体化。那这不就是三个两难之举吗？主体是无限的。它永远无法个体化，行动永远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是不是？所以你就在这里看到三个两难之举，在所有的地方它都会像阴魂不散的显示出来啊。所以当灵感的神圣火花爆炸成客体的时候，当你们的和其他的世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那儿的确是有一个像不可想象的比例的爆炸。所以你说科学家说宇宙一开始是有一个大爆炸，有没有？有嘛，还是有嘛，对不对？灵感火花一出现的时候就爆炸成客体嘛，对不对？然后不是我们的世界哦，而且所有的各个一层一层的其他世界，这样也是一样的被创造出来，就好像爆炸一样啊。所以第一个物 object 是几乎不可忍受的团块，它虽然没有重量，可是当它爆炸的时候，立即间就形成宇宙的过程，却不涉及时间，跟时间无关嘛。时间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才会形成时间嘛。那如果没有思想，就不会形成时间了。时间跟空间只有在我们这个实相上有嘛，哈。所以在一切万有，当第一个 object 哈，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那个不可忍受的团块，它砰出去的时候，它没有重量，也不涉及时间，但是在那一瞬间，宇宙就形成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要花掉无限时间的那个过程，在一瞬间，而一切万有极大的心念，最初的个体的物质化，爆炸成实相。所以你说，宇宙要花多少几亿年才会变成怎样？按照赛斯说，不是那样的，因为时间根本就是个幻象。那一样的，那空间也是个幻象啊。所以你这个星球到月球要多久，然后到火星要多久，到什么大角星要多少光年，几百万光年，对不对？那为什么立即性它就能够来到了？所以那根本就是空间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以你们的说法，这是个真实的爆炸哈。但涉及那个突破的那些意念而言的话，他们体验为一个胜利的所赐灵感的乱狂乱，而成为另一种存在的突破。所以是个爆炸没有错，但是是意念的爆炸。而那些突破的意念呢，他胜利的发现到说，哎，他所赐创造性的灵感的一种狂乱，然后变成另外一种存在。所以当意识把它自己变成自然的许多面向的时候，地球就出现了。所以地球不是爆炸出来的碎片形成，而是什么？是意念嘛。那些团块意念它所赐予一种胜利的一个狂乱的时候，那出来的时候，地球出来的时候，那跟地球有关的那些生命呢，它不是在之前就已经在精神性的被创造出来吗？所以要有光就有光嘛，要有什么生物就有什么生物嘛，那要有人就有人嘛，并不是说鸡生蛋或蛋生鸡，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他一次就全部都完成了这样子。好，所以当原子跟混子是活的，有知觉的，他们是成 活的有知觉的原因跟因结，而经由他的意识才能形成物质。所以不要被骗了，我们以为我们人很大，那原子电子很小，对不对？可是原子跟电子它是活，它是有知觉的啊，然后它是一个原因，最原始的因因结。那所以我们每一个生物都是按照原子电子结构成我们的身体，那它也不断结构成不同的形式嘛。比如说我现在我身上的形成我肉体的这些原子跟电子啊，等我死了以后，这些原子电子它不会没有，它会形成其他东西啊。但是它记录的所有这个宇宙间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它是活的。所以以赛斯在讲的这个观念来讲的话，比如说他提到一个状态在后面的部分，他提到说，其实知识它能够自己完成它自己，并不是你去写什么，而事实上你有知识，它就会经验它嘛。所以一般而言，这个世界有所有现在你们已知的物种。还没有，前面还有一句话哈。所以以你们的说法，虽然这些完全设计好了，但这仍然大半在一个梦的世界里面。而一般而言呢，这世界的所有你们已知的物种哈，有所有你们现在已知的物种。所以梦世界啊，比如说我现在，我睡着了，我在梦中我所经验的事情跟白天我所经验的事情其实它没有太多两样，你甚至不觉得你看那个 Inception 它必须要用一个陀螺 来看看它到底是在实相还是在梦境，对不对？而且它是在第几层的梦吧那最后那一层，他跟他的儿女见面的那一层，其实那个陀螺并没有掉下来，所以有可能是梦境所以在梦境里面所有已知的生物都已经在梦境里面 rehearsal 过了，预演过了所以一出生的话，现在已知的物种都已经先存在了，而这些前都与意识的众多种类有关，他们吵着要释放。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就是他其实是先在梦中先构想，就好像我们在遐想一样嘛。
好像有声音。
还有，好像我们在幻想，在遐想，像不是说有一个故事说有牛卖牛奶的嘛，那就想说，我这个牛奶卖了可以买蛋啊，买蛋可以生鸡，鸡就怎么样，他边想就边快乐嘛，对不对？但是在他的想象里面，他就是有可能会被成真的。所以这些意识被吵着释放，而那些意识被一切外有赋予的适合其需要的形式，一开始就被适合。蚊子会飞鸟会叫那鹦鹉会写说话，对吧？猪鼻子可以找到香菇，这些都是适合它形式的各自要它自己的形式，然后。这些意识都被切换与赋予它适合的形式，因此，你们所认为的那些个别化的意识就生成到物质的介意的。可是，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坦白说，你就不需要再去寻找说我要怎么样来改善我自己。为什么？因为那些意识在一开始的时候，即便是这个世界的生成的一开始一切万有就赋予每个生命形式它所需要，它适合以它的需要的形式。那么你今天要做什么，作为完成什么的话一切万有一开始就赋予你适合你的需要的任何形式了。真的没有必要说你一定要混花图强，然后要怎么努力去做什么样，不是。反而你是要把这些东西放掉，能够回到心流，因为心流会回到创造之流。如果你一直想要去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成名，我要成什么东西，成仙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其实是一直在否定你自己，你没有接受你自己，你一直在否定你自己，而且在成名之前你永远是不在一种不安的状态，就算成名之后你也不会安的。所以因此你们所认为那些个别化的意思就生成到 物质界意上的。那我们每个人不是个别化的意识吗？那我们生存在这个界意里面，你就享受每一天吧，就努力的享受每一天。我想努力也不好，就是反正就是享受就对了，全神贯注的去享受你每一天，
轻松的享受每一天。
对对对，这样感觉到自己哈，所以那些意识在开始之前已经个别化了，但仍然没有被凸显出来。但个别化了的意识并非那么大胆，好，一开始并没有全然的把自己附着于其实质的形象上，哈，啊。却常常在古老的神圣传承里面学习。你看那些小鸟啊，或者小狗一出生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尽量能够躲在母狗的旁边呢？它不太想离开嘛。孩子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一切万有创造这些意识，本来它是很快就可以，每个不是都可以具有它所需要的形式吗？每个人不是都在表现它，可是他们都没有那么大胆。坦白说，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哦，我觉得人生要的事情就是两个字，大胆嘛。大胆的意思是勇往直前哈。那一开始我们都没有那么大胆，到现在我们更没有大胆的啦，我们都是小胆啦，或者是无胆。我也是无胆啦，坦白说，就是每个个别化的意思就是那么样的大胆哈，他没有办法全然的把自己附着在其实质的形象上。所以他无力嘛，你不敢表现自己，然后常常会依附在古老的神圣传承里面歇息，好像一只小狗生出来就不敢出去一样。那这个是什么叫做在古老的传承里面歇息呢？就是半做梦状态嘛，你没有不敢实质化嘛，你是不是做梦的时候会比较舒服啊？对不对？虽然也有噩梦，可是那不会那么害怕，而是实质上你就不敢嘛，哦，所以以你们的说法，就好像地球及其所有的生物都在半做梦状态，而不像现在那样关注于物质形象之内。所以这句话它其实解掉了圣经上有很多的谜题啦，比如说为什么早期的人都能活到900多岁、800多岁，甚至上千岁的，因为他都在半做梦状态，他都歇息在神圣的传承里面歇息啊，所以他都在做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做梦的时候时间当然过得很快啊，欸，其实也没什么时间感，就他的意识没有那么大胆，人类一开始出生的时候，所以他都是在半做梦的状态，而不像现在一样关注在物质的实相里面，他赖在一切万有身上，所以活一千岁没有什么奇怪啊。啊，那你有看过阿凡达嘛，对不对？阿凡达是不是他睡觉之后他的意识投在那个叫做什么美啊，纳美人的身上啊，然后他就，那为什么要回到他呢？因为他还不太敢做纳美人啊。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杰克啊，他就干脆就全部变成纳美人嘛，他也就大胆的去做纳美人，他不要做杰克人，
全蓝的人，
对，是不是？所以这里是不是有点像阿凡达？就是说你去看，其实你去看阿凡达这个东西，或者是我说的 Inception， 这些电影都非常非常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意思哈。就是你做梦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那么你的意识就不是在某种生物上，你就是那个生物，而你那个生物有可能还会联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那难道我们这一生不是人家的意识投射到我们这个肉体上吗？
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内在意识投射到我们这个肉体？
是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就是他的，我们就是阿凡达，我们就是我们内在的阿凡达嘛。那一开始的话，因为我们胆子没有那么大，所以一开始人类活到1000岁啊，那有什么了不起？他都在睡觉啊。那如果说像现在这种生活那么紧张，那活1000岁，他累死了。对啊，你希望的是细胞溢出的啦，我不要在细胞里面，我要赶快跳出来了。那你看啊，刚开始的物质也是一样，它不想在细胞里面了，因为在细胞里面它去承受细胞的一些生老病死啊、饥饿啊，好，这些问题嘛。那我们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死亡，是为什么？ 我们的细胞溢出啊，对啊，啊，但是事实上你真的有溢出吗？其实某个角度既然
溢出是
跑出反跑
交易的
溢，孙逸仙的溢，
溢出，
对，
很美的词
啊，就是你从死亡，其实是你从你的细胞里面溢出来，你不想要了，可是一开始我们就不想进去啊，所以我们才是一种，这实际上说我们这种半做梦状态。好，那我们现在很勇敢的，哎，找个肉体啪进去了，那我们现在变成阿凡达，对不对？可是，在阿凡达的时候，某个情况当我们活累的时候，我们就会细胞溢出，我们从细胞当中跳出来。细胞是它细胞，它是细胞是有它自己的意识，它能够自己存活，它没有问题的。啊，可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意识不要在它身上的。好，就好像纳美人，他纳美人他有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可是杰克他投到纳美人身上的时候，那么杰克就是纳美人嘛？那为什么他会那么厉害呢？人家这个种族几千万年来只有四个人能够骑到那个很厉害的那个龙啊，那个飞鸟啊，为什么他可以？因为他本来就是勇士。还有呢，他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知道他是杰克，他不是纳美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他是有多次元实相的概念，就他是杰克。那他如果是纳美人的时候，那他就不怕死啊，因为他知道他是杰克啊，他只要是真的有什么受伤，他还是回头又回到杰克身上，所以他敢去骑那个大鸟啊。那你如果真的是纳美人，你看到你就害怕，你就没有。所以我刚提到真正要的是什么？胆大，大胆啊，大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就是没有大胆啊，那也没关系，那就接受没有大胆吧。但是我知道我用这种方式，我就觉得说，坦白说，你去看赛斯告诉你的东西就是了，为什么杰克可以变成骑那个最厉害的那个大鸟的那个四个人之一呢？因为他知道他是杰克嘛。那反过头来讲，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内在，而这个身体只是我们在用它来做创造的话，那对细胞的进入或溢出，我觉得那个东西都不重要，因为你的记忆永远会存在，甚至于你所有的经验它都会被记忆住，都会被记住嘛。所以且说当个人化的意识在一切万有的巨大主体之内的时候，除了他自己的独特性之外，他是享受两个东西的，一种被护持的合一的感觉，一种是知道他跟其来人唯一的一种令人安慰的知识。为什么孩子要躲在妈妈身边？因为他知道妈妈会保护他嘛，他跟妈妈还是合一的嘛，对不对？然后他会知道他是从妈妈来的，是有安慰的感觉。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开始新的人类刚刚地球刚出生，刚刚其他生物出生的时候，那这些新人类原始人类他就不太想要那么关注物质实相啊。他不是提到说不像现在那样关注物质的现状，为什么呢？因为一种被物质的唯一的感觉，一种被一切万有知道它是来源的一种安慰的知识，但是它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嘛，它很知道它自己的独特，但它也很知道自己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表现啊，所以它就是要大胆啊，所以因此你们的世界的开始，意识的起伏波动很大，一开始是轻轻的关注，但并非十分像他先前的意图看起来那么独立，没有，我们就是在一种梦游的状态，我们都是在一种梦游的状态。所以他提到哈，人类一开始的时候是处在一种所谓的梦游者的状态，那是你们人类的古老前言。那当然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梦游的话，那当然就活得很久很久嘛，对吧？他们主要的心智是仍然隐蔽在更早的主体性之后，那以那种话来说，他们是你们真正的祖先啊。所以我觉得去看一下未知实相这个部分吧，我也去查了一下啊。他说曾经有过既有这样这种样子本质的人类啊，他们好像是梦游者，但是他们的身体的能力超过你们，他身体更强哈， 他们的确是像动物一样的敏捷，他们也会无意识的，只是在一种不同类的觉性打交道。以你们的话来说，他们并没有目的，整体性的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就只不过是为了要存活，他主要意识在别的地方，他只要肉体存在就好，就有点像阿凡达啊。在另外一种的实相里面，而以他们实质的显现，也就是他的肉体是分开的，在意识在别的实相里面，所以他们主要的意识交流几乎不觉察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身体，他意识没有觉察到他所创造出来的身体，然而那些身体却透过经验在学习而开始醒过来，变得觉察到他自己，开始发现时间跟创造时间。我们将称之为梦游者的这些人，他们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是睡着了，是以我们的观点来看是睡着了。那为什么他提到这一点？因为他提到两个东西啦，一个就是说，其实你们的身体它本来就，他提到说他们能够美妙的表现他自己，你会称之为无心，意思是说，如果他身体生病，他可以自己疗愈好了。啊，我觉得这个708节的这个部分，我们下次再谈啊，我觉得蛮不错的。他这里提到708节，提到许多人不知不觉中患了癌症又摆脱它，啊，然后手术被割除了阑尾还会长回去，啊，他说实际上来讲，这些身体的这些力量在生物学上是十分可以达到的，但只是借由一个焦点和信念的改变，你们坚持把你们自己跟自然分开，那么自动的阻碍你们信任身体的生物面，那。宗教的观念更使你们跟你的身体的灵性分开，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对实相认同来讲的话，你们也常常把你的意识跟身体认同。好，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是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不认同，不认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梦游者的状态，他对自己的身体他是 mindless 无心的这样子。我想不然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为止。好，那大概结语一下，就是说从这里头去看哈，现在是这一段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跟一切万有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样同时存在的，它骗解我们所有的感情，而它要我们的就是去发现那些创造性。好，那你只要大胆的去走自己该走的路，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其实都在我们的内在。
谢谢查老师，
谢谢丁山，
谢谢大家。